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这是南极金枪鱼，深海黄金，舌尖奢侈，而这是青鱼，平价罐头，家常食材。可是这位日本教授却要用青鱼代孕南极金枪鱼，如此猫生老虎的荒诞，没想到竟然还成功了。所以为什么偏偏是青鱼？都说它营养爆表，堪比金枪，难道它们真的同宗同源？市面上的青鱼为什么大多产自挪威？真的是越挪威越肥就越好吃吗？还有为什么说青鱼是一种活着就会腐烂的臭鱼？而它又为什么能因为这臭鱼而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美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你现在看到的是一道号称龙之泪的黑暗料理，整颗金枪鱼眼里透明粘稠的液体滴入酒杯，兑酒喝掉。先不说你接不接受得了，我们不禁要问，吃这个真的是因为妈妈说吃鱼眼变聪明吗？其实妈妈说的没错，龙之泪这几乎是自然界中浓度最高的纯净不饱和脂肪酸 DHA 了。但为什么金枪鱼体内有如此肉眼可见丰富的 DHA 了？因为这是自然进化赋予他们青稞家族的一项恩赐。没错，金枪鱼也是一种青鱼，虽然看上去一个是半吨巨无霸，一个是八两小杂鱼，但其实它们都是 DHA 狂魔青稞鱼类。而这也正是那位日本教授敢用青鱼去代孕金枪鱼的生化前提。它们至今的生殖系统都在底层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化学信号。于是教授趁青鱼宝宝刚孵化，免疫防线还没有建立的窗口期呢，就将金枪鱼的生殖干细胞注射进去。这样青鱼的免疫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就根本不认为这是一团外来物，因此不仅不会去攻击它了，反而会用自己的营养把金枪鱼的细胞也一起养大，然后再产下金枪鱼卵。2024年这项技术取得突破，不仅仅八个月就能成熟，还终于突破了金枪鱼不能人工养殖的缺陷。预计2028年我们就能用网箱源源不断地产出南极金枪鱼，让它免于灭绝，同时也让它变成平价美食。另外说回龙之泪，金枪鱼和青鱼为什么含有如此丰富的 DHA？因为绝大多数的鱼类都有鱼鳔，这是它们用来调节浮力的器官，这样它们才能在水中悬停休息。但青稞鱼类呢，在5500万年前的恐怖海洋里扔掉了鱼鳔，让自己变成了深海战斗机，上一秒还在海面捕食，下一秒就俯冲到深渊隐藏，或者反过来瞬间从深渊飙回海面躲避追杀。而如果有鱼鳔，你敢这么游，那么深海气压就会直接把你像这颗钢球一样压爆。可是摘掉鱼鳔的代价就是你这辈子都必须像我们的心脏一样永不停歇。为此青鱼们不停地游啊游，也终于长出了和我们心脏一样的红色肌肉。但这层红色肌肉呢，却又没有脂肪御寒，潜入深海时低温会让它们飞速流淌的血液冻成黄牛。怎么办？好办呐，加 DHA 啊，这是深海防冻剂，也是为什么深海鱼类都富含 DHA 的真正原因。可为什么青稞鱼类尤其多呢？这还因为它们需要一颗深海里的血轮眼，在深海的微光中，它们却依旧要保持几十上百公里的超高时速去捕食去逃避，于是 DHA 又充当了它们的神经超导剂，疯狂地往大脑眼珠里加，提高视力也加速神经。另外在深海狂飙时，心脏泵血的阻力也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怎么办？依旧是加 DHA 药，因为这还是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润滑剂。所以这就是 DHA 狂魔青稞鱼类的故事。只不过后来大海里的怪物们变少了，金枪鱼也就开始长大身体，让自己也变成了捕食青鱼的海怪。而那些成群成群的小青鱼们呢，他们却依旧保持着狂魔底色。所以他们有时候真的 DHA、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比金枪鱼还要多，金枪鱼青稞叛徒而已啊。接着那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吃着 DHA 狂魔？因为人类大脑的肝重有 60% 都是脂肪，而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 DHA， 尤其是我们的视网膜感光细胞更是疯狂的依赖 DHA。 可人类自身合成 DHA 却极难极难，必须靠食物补充。在人类演化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正是因为在海岸线上捕食了大量富含 DHA 的海鲜，才获得了大脑和视觉的进化燃料，从而促使了我们大脑皮层的爆发，诞生了现代文明。所以老饕们吃下去的这龙之泪，不仅是在炫技，更是在服用深海狂魔们的神经超导剂、心脏增强剂和深海防冻剂啊，这让他们能够滋养自己的眼睛、大脑和心血管健康。同时还因为 DHA 是不饱和脂肪酸，吃下去不会囤积发胖，而是直接被当成燃料烧掉。所以你想吃了吗？回到我们故事的主角 DHA 狂魔青鱼，就这样在超高浓度的 DHA 辅助下，它的代谢功率实在太高，高到活着就会腐烂。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生腐，这是因为它的细胞为了高速功能修复损伤，其内部的消化酶活性呢，也必须是普通鱼类的几十倍。而这些超级消化酶会在大脑死亡的一瞬间就开始融化滋生，短短几个小时内，青鱼就将自体融化，腥臭熏天。可接下来，这种烂得又快、腥得又呕的东西，究竟如何做成美食呢？原来，3000年前，全球各地的美食家们就已经找到了降服它的办法。孔子曰：“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古稀，80耄耋，100奇疑。”所以，90岁叫什么？这么没有存在感的吗？其实90岁叫做台背之年，实在太古老了，出自3000年前的诗经大雅。而什么叫台背呢？其实这就是青鱼背的意思，古人把青鱼叫做台。尔雅中说，90岁的老人背上会长出像青鱼一样的花纹。接着翻开古老的西汉食谱，我们从盐铁论中又发现了一道极品的青鱼料理，名叫台泥海鲜。这原来是祖先们在青鱼自体溶解之前就抹上大量的粗盐，让它们体内的活性酶进行自我液化发酵，最终将组胺毒素转化成了一种极鲜美的液体鱼露。这本是商王和周天子才能享用的美食，可到了西汉汉武帝的时候呢，盐铁论里说无为而治，天下富足，百姓们都开始台泥海西烤肉驾鱼了，这还了得？那我汉武帝还拿什么钱去征讨匈奴？于是汉武帝下令盐铁专营，百姓餐桌上的台泥海西就此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呢，不让用青鱼和海盐是吧，那我用黄豆和面粉总行吧。然后晒足180天，黄豆大酱模拟青鱼发酵，咚咚咚，酱油从此诞生了。今天如果你还想品尝一口台泥海鲜的原始味觉，那不妨了解一下江浙地区的信阳美食雪菜清蒸青鳝鱼，也就是青鱼。清代博物食谱《祭海错》里说，扫烟爆肝，先用盐分和紫外线杀菌的原理得到青鱼响，也就是青鱼肝。然后当鱼肝在蒸锅里开始重新吸出鲜美的鱼油时候呢，这种鱼油虽然极鲜但太腥，我们的味蕾还是接受不了。于是完美的解药雪里红，也就是雪菜登场了。这背后的原理就跟另一套信阳美食台风面茄汁青鱼一样啊，经过发酵的雪菜和茄汁里的番茄一样，微酸性不仅中和了鱼香的腥味，更让鱼肉里沉睡的氨基酸彻底被激活，咸酸鲜甜，这真是穿越5500万年地球洪荒和3000年文化历史的慰藉。继续向北，当我们沿着海岸线来到渤海时，我们发现这里还生活着更巨大的冷水青鱼鲅鱼。然后整个环渤海文化圈，山东、辽东、朝鲜，每当春汛来临，就会有所谓的鲅鱼礼，俗称鲅鱼跳，唱人笑。年轻的女婿必须精心挑选2只头最大的春鲅鱼送给老丈人，以示孝顺。而这时呢，高档鲅鱼往往供不应求，价格飞涨，而同属于青稞的南方小青鱼，北方叫做台鲅鱼，就可以用来以次充好。但是放心，环渤海的老丈人一眼就能看出这2种鱼的区别，因为他们平日里吃的那个下饭神菜酱焖台鲅鱼，就是用大酱充当雪菜和茄汁，微酸性不仅去腥，还有更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去和鱼肉里沉睡的氨基酸匹配增鲜。 所以下次如果你听说要给老丈人送鲅鱼，千万别糊弄了。除了大小，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颜色，鲅鱼有一层蓝色的幽光。接着，如果你鲅鱼送对了，那么等待你的将是热情的鲅鱼水饺、熏鲅鱼干和大锅鲅鱼炖豆腐。最鲜美的就是鲅鱼干了。将鱼切成厚厚的鱼排，下重油炸到表面金黄酥脆，再趁着滚烫，瞬间侵入温热酸甜的五香糖醋卤汁当中，伴随着滋啦啦的响声，紧实的鱼肉纤维像海绵一样瞬间吸饱了料汁。晾凉之后呢，鱼肉真的太好吃了，咸甜交织，越嚼越香。接着大锅鲅鱼炖豆腐，这可是一道鲜美到亡国都要吃的美食啊。话说北宋徽宗曾派马真、马阔父子从登州出海，去辽东以买马的名义与金国结盟。于是呢，宋金密谋那几年，马氏父子就把北方的战马和美食一起带回了山东，尤其是那贴饼子，吸满了鲅鱼汁以后简直就是味蕾核弹，顺带着还能用淀粉加蛋白爆破你的多巴胺防线。于是人们就把这种北方的青鱼和战马联系到一起，叫做马家鱼。再后来，北宋徽宗玩脱了，从海上之盟玩成了靖康之耻，南宋皇帝逃啊逃，终于也在南方苟活建立了南宋。可这时呢，你要是皇帝，你烦不烦那帮百姓厨子天天跟你马家鱼马家鱼的？于是为了让皇帝好受点呢，南方至今都把鲅鱼那冷水大青鱼叫做马鲛鱼，就像在说亡国与美食何干一样。当渤海的青鱼继续向东游过朝鲜半岛进入太平洋以后，他们有了生物学上的学名，日本青，也叫做真青。但你发现了吗？在日本，他们敢刺身剧毒的河豚，敢刺身一切海鲜河鲜，但为什么偏偏不敢刺身青鱼呢？其实这是因为青鱼体内沉睡着一种可怕的杀手，海兽胃线虫。这种寄生虫本来老老实实地盘踞在青鱼内脏的表面吸取养分，可一旦青鱼死亡自溶开始，这些寄生虫也怕死啊，就开始疯狂地咬破内脏壁，像潮水一样钻进青鱼的肌肉当中。这个时候如果你敢刺身一口，那么请注意，你也算半个海兽，这些线虫会疯狂地往你的胃壁里钻。于是这种立竿见影的痛苦让日本人都对它望而却步。但如果你去过日本南部的九州福冈或者大分县呢，你一定会觉得我在瞎说吧，因为当地明明有关青鱼和胡麻青，这全都是生猛刺身，蘸着酱油和芝麻就一口生吞了，难道这不是青鱼吗？其实这个问题直到有了 DNA 测序技术以后才总算破案，原来是日本福冈靠近东海这一带的呢，是配饰海兽胃线虫，它像个宅男，死都不往鱼肉里钻，所以只要上岸以后以极快的刀工切除内脏，鱼肉就是安全的。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去尝试一口。同时日本还有一种醋汁青鱼也能压制线虫，先用粗盐进行第一道防腐和封印，再用米醋浸泡，对线虫和鱼肉同时进行无火烹饪，确保第二道封印。但是这个过程青鱼腐败的速度还是太快，因此日本至今流传着一个成语叫做毒青鱼，本来是形容青鱼贩子点数量的时候极快的语速含糊数数浑水摸鱼，后来演变成了虚报年龄数据造假。接着毒完青鱼做完两道封印以后呢，挑夫们就开始披星戴月地走上这80公里的青街道。这是一条从青鱼产地若狭湾直达京都皇居的高速山路，曾经受宗教禁令的影响，天皇和贵族们不吃猪牛羊等瘦肉，于是他们对海鱼蛋白极其渴望，这迫使青街道上的挑夫必须在24小时内跑完全程。这时清晨的盐分刚刚腌入鱼肉之内，它没有腐化，反而恰好与自身的活性酶才在这时孕育出了转瞬即逝微微发酵的鲜味，这就是看上去普通但实则非常深奥的贵族美食青寿司。你现在看到的是号称古罗马最后美味的街头美食。如果你看过了罗马城的万神殿、斗兽场，又看过了北非的废墟、埃及的遗址，你却依旧找不到古罗马的味道，那么你不妨来到伊斯坦布尔，尝尝这最后的美味。2000年前，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记载， 琥珀卡鲁姆在罗马之昂贵，仅次于香水。而所谓卡鲁姆，这就是罗马的台尼海西。原来罗马和大汉一样，都研发出来了顶级鱼露，青鱼较之。普林尼接着说，如果你有幸参加一场古罗马的贵族盛宴，你会发现那些用大理石和黄金堆砌的餐桌上最显眼的不是来自东方的香料，也不是顶级的葡萄酒，而是装在精致双耳瓶里散发着刺鼻味道的琥珀色液体卡鲁姆。古罗马贵族对它的痴迷已经病态，不管是烤肉、蔬菜还是甜点都要淋上几滴。可哲学家塞内加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曾在书信中痛斥这是高价买来的腐烂的鱼肉恶臭。然而无论哲学家如何痛骂，鱼露依旧是罗马帝国最暴利的商品。他们在西班牙南部青鱼洄游的集散地建起了连绵上百公里的加工厂，将捕捞上来的青鱼内脏层层码放，再撒上高浓度的粗盐，在烈日下晒足90天，直到晒出那琥珀色的鱼露。在庞贝古城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挖出了大量绘有青鱼图案的双耳瓶，他们甚至成了当时罗马商人最坚挺的货币。可后来了，罗马节节败退，先丢了西班牙，再丢北非、意大利、埃及，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摇摇欲坠。他们已经失去了青鱼的黄金隧道，但他们却依旧记得当年鱼露的味道，他们依旧倔强地吃着最后的烤青鱼配面包。直到那一发乌尔班大炮轰开了城门，罗马彻底作古，但开进君士坦丁的穆斯林却并没有被真主规定不允许吃青鱼啊。因此直到今天，你在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这道古罗马的街头美食烤鱼堡。本来任何一种白肉海鱼一旦直接放上400度的高温炭火烧烤，水分流失，鱼肉不是烧糊就是变得像干柴一样无法下咽。但为什么青鱼能够直接烤还鲜嫩多汁呢？答案依旧藏在他那台终身狂奔的红机引擎当中，为了供能，他的肌肉细胞必须储存大量的油脂，也就是我们今日推崇的深海鱼油，不饱和脂肪酸。另外，大西洋青其油脂含量本就比东亚太平洋青高很多，东亚青鱼大概10%，大西洋青在地中海就能轻松的突破25%，在更靠北的挪威呢，甚至能轻松突破30%。于是，当他们被丢上烤架的那一刻，猛火烤不干他们的水分，而是融化了他们细胞当中的脂肪。这相当于青鱼用自己的油脂把自己煎成了美味。如此，再裹上那两片原本干枯的土耳其面包，简直就是完美的油脂海绵，一口爆浆。然而，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青鱼真的是越肥越好吃吗？我曾经在浙江台州的一座半岛上喝过这辈子最鲜美的一碗鱼汤，后来得知那是鲨鱼、青鱼一起熬制的神汤。可后来我自己买青鱼回家做，却根本不是那个味儿啊！我开始以为是自己缺鲨鱼，但打电话问朋友才知道，鲨鱼嘛，只是酒店为了卖高价的噱头。所以是我的青鱼不对吗？我看着那锅油乎乎的汤，都怀疑我朋友是不是在忽悠我，青鱼怎么可能炖出你们那种透明的清汤？当我把那锅浓汤照片发给朋友时，他哈哈大笑，原来我是把油脂含量30%以上的挪威青鱼给炖了，它简直是母鸡汤啊。而他们那碗正宗的青鱼汤用的是浙江外海太平洋黑潮中最健美、脂肪只有10%不到、全靠 DHA 驱动的东海青鱼。所以这种青鱼哪里买？非常不幸，我发现电商超市里卖的竟然全都是进口的挪威青鱼，而真正的东海青、太平洋青呢，则全都被拿去做了便宜的鱼罐头，根本没法再煲汤啊。那为什么不把东海青鱼也做成挪威进口货那种整块塑封的高端冷冻货呢？原来这背后的商业秘密有点可怕。时间回到1986年，31岁的挪威商人奥尔森来到东京，他从11岁起就因为被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所打动而深深的迷恋日本文化，20岁时就留学日本，不仅会日语，还练成了很高段位的和气道和禅宗。奥尔森此番前来，虽然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但可是宰桑言桑，挪威青鱼不行就是不行。日本人说得很明白，第一，花纹不行，太凶了，消费者会认为这是核污染变异的怪物。第二，冷冻不行，日本自古追求鲜鱼刺身，这种海上漂了几个月的冻货在消费者眼里只是垃圾。第三，太油了，这根本不符合日本大厨那种优雅清淡的审美，青鱼就应该像日本本土的太平洋青鱼那样克制干爽，带有一丝微酸的清香。因此挪威渔业集团在日本遭遇了滑铁卢，本来那会儿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挪威人也想靠自己那一网上千吨的大西洋青鱼来分一杯羹呢，但没想到日本人拒绝得如此直白。然后赫尔森这才临危受命，被挪威政府雇佣担任日本计划的首席策划师，目的只有一个，让日本人接受挪威青鱼。怎么办？赫尔森到港后并没有继续在驻地市场强推高端，而是找到了日本另一家专注于便利店和学校食堂的渠道贸易巨头实业株式会社。赫尔森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实验，把日本本土的寿青鱼和挪威的肥青鱼同时做热，放进冷便当里摆放四个小时，再用微波炉二次加热，结果日本青鱼复热以后肉质硬得像纸板，而挪威青鱼因为有 30% 的油脂包裹，即使冷透了再用微波炉一热，那层油脂也能让鱼肉依旧软嫩多汁。本来石野社长已经被这个实验所打动，正准备签合同，可忽然呢，石野的品控部门有人反对，让奥尔森必须证明每一批挪威青鱼的脂肪分布都有这么高，不能有任何品质的波动。奥尔森也是可以，为了成交呢，他就直接找到了挪威的卑尔根大学，把大学里的核磁共振仪搬到了青鱼加工线上，实时显示数据。这下彻底说服了石野家，和他签下了为期30年的超级大单。而这30年当中呢，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大量高端居酒屋倒闭，平价消费占领市场，奥尔森的这种复热依旧软嫩的便当青鱼就这样通过学校食堂平价便当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同时别忘了，奥尔森还是一个广告大师，还记得我们三文鱼里的故事吗？没错，主角也是他，就是他制定的那个纯天然的广告策略，让挪威渔业沿用至今，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纯净新鲜冰冷海水的广告画面。这个策略在日本和整个东亚成功的推广了三文鱼，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也推一下挪威青鱼了？就这样，30年来，挪威渔业以日本为高地，把曾经被嫌弃的油腻包装成了富含 DHA、不饱和脂肪酸、多汁入口即化的健康老黄金。近年来，他们甚至联手日本航空，在秋季青鱼体脂最高的黄金期捕捞，用飞机将最新鲜、从未冷冻的挪威极品秋青空运到东京，在超市里限时限量抢购，推出了名为“青鱼新酿”的节日。这在年轻人中拉满了青涩的仪式感，整整一代吃着冷便当和食堂便当长大的日本年轻人呢，就这样被重新格式化了舌尖的本能。而这种格式化再从日本溢出整个东亚，于是我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青鱼越肥越好吃，越靠北越贵。因此本土的青鱼是什么？那只是廉价的干柴罐头，但没准其实这才是青鱼本真最高级的 DHA 味道咯。就像台州的青鱼汤、普宁的豆酱焖花飞、潮汕的青鳝鱼饭等等，本土的青鱼美食似乎正在被人彻底遗忘。青鱼是什么味道？真的，如果你去采访全球消费者，几乎除了西非和东亚残存的记忆，所有人都会告诉你，那是挪威青鱼那种肥厚的味道，不肥不动不挪威，那一定不是青鱼。但是青鱼在大海里驰骋了5500万年的速度机器，怎么可能只有北大西洋的冰水里有？南美有青鱼，2000年前秘鲁海岸的莫切人就发明了西维切，用当地酸爽的野生百香果汁和辣椒破解了它自体融化的诅咒，同时也腌熟了它的生青鱼片，再拌上蔬菜坚果做成沙拉，这简直是现代最优质的健康饮食。澳洲也有青鱼，古老的毛利人会用强力的杀菌草药马努卡木去慢熏肥美的澳洲青鱼去腥，并奉为最高级的祭祀美食， 非洲同样有青鱼，尤其是西非沿海，这里明明盛产着世界上最优质的青鱼群，但却上演着最悲剧的人间故事。本来他们自古也将整条青鱼用棕榈油和肉豆蔻以及各种本土香料腌透烧烤，也把青鱼用大量的番茄汁去腥鸡鲜，然后做成下饭浓汤。但是当跨国公司的巨轮来这里疯狂滥捕以后，这里竟然出现了惨烈的蛋白质饥荒。而被捕走的西非青鱼呢，不是给人吃啊，而是被磨成饲料去喂养欧洲的三文鱼。就这样，西非平民的救命鱼变成了欧美餐桌上的绿色环保挪威三文鱼。真的，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那篇恐怖的预言《雪孩子》。我曾经以为这只是文学，但没想到这不仅预言了目前西非发生的一切，更必然预言了人类的惨烈未来。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我们继续看南美青鱼，命运也是一样，他们的血肉也被磨碎，成了跨国大宗商品里的饲料鱼粉，然后出口去喂养全世界的猪鸭牛羊。而澳洲的青鱼呢，当地人觉得腥味重没法吃，于是直接上岸加工，变成了猫粮罐头，或者被富豪们买去当作海钓金枪鱼的活饵。接着，东亚的青鱼好一点的做罐头销售，坏一点的也是沦为鱼粉猫粮，而不好不坏的呢，说来讽刺啊，直接出口到西非，变成了蛋白质饥荒中的鱼肉乱炖。本来我们东亚的青鱼也曾眼看着就要沦为国际贸易中的底层鱼粉，但幸好东海黑潮当中又发生了这样一段故事。太平洋黑潮划过东海，也为浙江、福建和台湾沿海的渔民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青鱼。但是曾经在国际青鱼的价格冲击下，渔民们只能用数量去弥补亏空，于是他们祭出了现代化的捕捞怪兽三角虎，也就是八网。每一次出海，三角虎都是三艘船组成的协同舰队，一艘负责在黑夜里亮起数万瓦的集鱼灯，利用青鱼的趋光性将它们死死地吸引到水面；一艘母船负责在这时撒下上千米深达数百米的巨型围网，将鱼群彻底包裹；最后一艘搬运船呢，则负责拉网，将战利品冰镇运往码头。在装备着声呐的三角虎围网面前，那些在海里狂奔的5500万年的青鱼毫无还手之力。只要集鱼灯一开，方圆几公里内的青鱼群都会自投罗网，然后被一网打尽。在最疯狂的年代，码头上堆满了银蓝色的青鱼尸体，多到无法处理，就地被当作饲料喂鸡。然而大自然的报复很快就来了。到了2000年代末，最靠近黑潮的南方澳渔民忽然发现网里的青鱼开始变得不对劲了。鱼群依旧存在，但它们的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缩小，从原本35公分以上缩水到现在连20公分都不到。这体型甚至连罐头厂都嫌它们小。可为什么会变小呢？原来这是生态学上一个危险的红灯，青鱼为了不让种群灭绝，只能被迫提前性成熟，在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拼命产卵。如果继续捕捞下去，那就是澳洲、美洲、非洲青鱼的结局，最后小到只能去做鱼粉，甚至就像我们分享过的更悲剧的大黄鱼故事一样，直接宣告野外绝迹。但幸运的是，这一次呢，渔民们汲取了教训。2013年全海域六月自主禁渔期终于达成了共识。在六月这个青鱼洄游产卵的黄金时期，所有的渔船全部熄灯收网，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当中。他们要为那些大腹便便的青鱼妈妈们留下一条安全的通道。与此同时，每年秋天，南方澳都会举行一场民俗大典青鱼祭，渔民们会用竹子和纸张扎起一只长达10米、惟妙惟肖的巨大青鱼模型，抬着它像神明一样巡游街道，感恩它用血肉滋养了这片土地。而仪式的终点呢，就是在海滩上，渔民们将它付之一炬，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和升腾的烟雾，老渔民会双手合十，默默地向大海鞠躬。或许这就是烈火烧尽了贪婪，留下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吧。禁渔令实施至今，近海青鱼的体长已经重回了30公分以上。如今虽然我在电商平台上依然没有查到， 但我听说已经有不少沿海的渔业公司开始深加工属于我们的本土真空冷冻青鱼排，就像挪威的那些肥鱼排一样。可能目前他们依旧不被市场接受，但我相信当越来越多人了解青鱼的故事，喝过台州那种不肥不腻的青鱼神汤，我们东海青鱼的名号一定能正大光明地写上包装。青鱼真的不是越肥越好吃，越靠背越贵。青鱼的肥瘦就像五花鱼里脊的偏好，肥美多汁的五花挪威青适合烧烤，适合二次加热做成回锅肉大快朵颐。但我们的里脊东海青呢，天生更适合东亚精细的料理，用大酱，用茄汁，用靓汤，一点点的去激发鱼肉最深处的鲜美，仅此而已。最后，本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的那位台州朋友看过初稿以后，又忽然跟我说，你还记得那碗台风面吗？就是大一那年，你第一次听说台风还要放假的时候，我在寝室里煮的那碗面。对啊，我忽然想起来了，那是20多年前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台风在屋檐的啪啦声中吃到的那碗鲜美罐头面。所以那是青鱼，没错，我朋友说那就是所谓的茄汁青鱼罐头，是我们台风天的必备。新鲜的鱼货在煮安毒素尚未形成的黄金时间内，罐头流水线就将其注入番茄汁，抽干空气，密封包装，再进行瞬时高温高压消毒，强行按停了青鱼的自溶解键。而更魔幻的是，这被一起封印的番茄汁天然弱酸性，刚好中和掉了青鱼自身溶解早期所产生的碱性三甲胺腥味。就这样，青鱼红肌里的肌氨酸与番茄中富含的谷氨酸在狭窄的铁罐里发生了剧烈的分子碰撞，谷氨酸与肌氨酸会像精密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它触发人类舌尖鲜味感受器的强度不是1+1=2，而是呈几何倍数的暴涨了整整8倍。这就是你那碗台风面把罐头铁皮都舔干净的真正原因呢。好吧，突然好想再煮一碗当年的台风面，让它用5500万年的洪荒、3000年的历史，再跨越7大洲的8倍鲜美，来帮我们抵御这窗外满世界的风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听完只想立刻尝尝被你吹上天的8倍鲜美台风面呢。